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日前是召开了全代会，要讨论冻结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则表示，台湾意识和坚持独立自主是台湾年轻人的天然成分。那么国民党则是反驳这种说法是绑架了全台湾的民意，台独才是蔡英文他自己的一个天然成分。那么北京国台办也重申了，民进党坚持台独是没有出路的。那么究竟台独是不是像民进党蔡英文所说的这样子，是台湾年轻人的一个所谓与生俱来的天然成分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这样认为吗？
我想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台湾的民主化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就进行了，而那时候的这个对于过去这个一中的这种框架的这个解释就开始松动了。那我们很了解，就是说一个人的那种政治化是从政治社会化是从大概六七岁开始，也就是说从1990年出生的人，实际上他有体会到1996年台湾总统直选，然后一直到后来民进党执政啊，接下来到被国民党再重新拿回政权这样一个民主过程。所以这个世代从1990年到现在这个世代的人，他实际上所了解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一个实践过程。所以确实没有错，如蔡英文主席所讲的，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要素啊。所以我觉得他只是把一个事实勇敢的讲出来而已。可是他实际上他在处理这个台独党纲，他是交给中执会去处理，他并没有想要用全代会来表决来激化这个议题。所以实际上他的处理手法是相当温和的，只是说北京现在目前很多的学者，他实际上是站在一个比较民族主义的那种情绪的高涨的状况下来解读这个问题，所以使得他看起来好像更是现在目前民共之间交流障碍。但我不认为，我认为北京最上层还是头脑是非常清醒的，我认为未来民共交流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有关于这个冻毒的问题，稍后我们还有机会继续讨论。不过想回到这个台湾年轻人究竟怎么想，我来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乌合一博士。我们来看看民调好了。我们根据 TVBS 的民调，自认是台湾人的比例呢，是从08年的58%成长到了013年的78%。那么主张台独的比例则是从2007年的这个55%成长到了2013年的71%啊。另外，那么政大也做了一个民调，究竟您认为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说你自己觉得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像这样的一个调查呢，台湾民众的回答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认同上呢，在今年6月来到了60.4%的一个新高。那么乌合一博士，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民调？好像真的反映了说台湾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所谓台湾人，但是这种台湾意识是不是就代表了所谓的支持台湾独立呢？您的看法？
这个台湾意识不代表台独哈。你刚刚的政大的测验，那么这个同样一个测验说你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36.8%啊，还是这个将近四成认为我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当然这是从十年来的变化了。从前的话，认识是台湾人中国人，在2004年的时候，60%认为我又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现在慢慢往下降了。当然也因
为
这个
李登辉
跟陈水扁执政这个改教科书，这些都有影响。不过我要强调一点，刚刚严教授讲的说这个台独啊，我认为台独要跟台湾意识要整个分开，所以台独不是年轻人的天然养分啊，是蔡英文把这个台湾意识呢加上政治的塑化剂，政治的起源就故意加在台湾老百年轻人上，说这是他的天然成分，这不是天然的，是蔡英文加上就是塑化剂。那么台湾本身的台湾人的是台湾意识，台湾意识跟我要成立台湾共和国截然不同，所以这个方面呢，同时也给大陆一个警惕，大陆如果继续的在国际社会打压，那么在马习会故意冷淡的对待马英九或者对待整个中华民国，让老百姓感觉屈辱。这样的话让这个台湾意识越来越增强，那有的激进的台湾意识呢就变成极左派的台独了啊。当然这个台独是否能够成功，连陈水扁上任都说台独我办不到啊，所以他有四不一没有，所以真的要成为台湾共和国在国际情势上是办不到的。所以这个地方我特别强调，台湾意识跟台独要分开，那蔡英文故意蒙混的把它放在一起。尤其是蔡英文最近在接受杂志访问说，哎，我只要今年年底七合一选举我打赢了，中共会积极自然靠向我们台民进党的方向， 这个太不负责任，太不负责任，太一厢情愿，也不是逻辑的啊，也不能做就经过事实做检验，所以这个是不负责任。我是觉得很难过，这个蔡英文居然讲了这样一个话了，想来欺骗选票，不要说欺骗，想来蒙混选票，我觉得这个是蔡英文要检讨的。
嗯，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要回应一下。
是，吴博士的有他自己的论述了，因为我们也清楚嘛，我们两个本来政治立场不一样，所以我不愿意去挑战你。但是确实我们可以从过去这段时间看来，其实北京的弹性是很大。那北京弹性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在国内碰到贪腐问题，还有包括整个权力重分配、权力斗争问题非常的严峻，而在国际社会，我们看到处处有跟他跟他为敌的对象一一的浮现出来，而且是以美国为在背后支持为主的这样一个联盟，所以实际上他现在的选项是很小的。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尤其今年5月7号他的讲话，实际上我认为是他是有意要来用比较缓和的方式来对待台湾，因此在他整个大的战布局里面，实际上台湾领导人讲的话他会把它看得非常小，他不会把它夸大。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提到说，其实蔡英文的讲话不至于会阻扰这个民共交流，因为现在中国是着眼于大，他现在处理问题太多了，太大了，所以这只是一个语汇的东西，他不至于会去处理。只是说学者他当然就一定会揣摩上意，然后去这个渲染这个议题，但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而甚至我觉得在冷处理这个所谓的冻毒或台独议题上，反而蔡英文做得非常成功。
嗯，好的。那么严建发教授认为说这个北京是有弹性的，我想请教吴回一博士，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这个冻毒是所谓这个民共要和解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不冻结这个台独党纲的话，那北京呢是不会对民进党有任何幻想的。你怎么看，究竟是有弹性呢，还是说这冻毒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动作？
就像郭正亮教授还有童教授哈，童正元教授哈讲的，哎，我冻毒是跟民共交流第一个起步，
嗯，
结果这是他们两个民进党的学者所讲的第一个起步，居然蔡英文把他束出高阁，我不
把冻住了，
不冻就真把冻毒冻住了啊！这个对大陆呢，认为这是你无法跟我第一步都没办法开始的，何况还谈到民共交流啊，这个方面，当然蔡英文有他的困难了。他说我现在等到大选时候我再处理这个冻毒的问题，现在我希望打赢这个2014年九合一选举呢，我希望至少把30%到45%的票呢先要抓住啊，所以我不能把冻毒呢，如果真的冻了毒了，那40%几的人或30%几反弹呢，那蔡英文自己搞了没办法，所以他很聪明，他现在把它束之高阁，为了国内的自己的民进党的整个的一个结构，等到要大选的时候蔡英文再抛出一些模糊的话，中华民国台湾，台湾中华民国，又想在最后一路呢要蒙混过关的话，假设他在那个时候还不对冻毒做处理的话，他2011年选举呢是有困难的，老百姓，台湾老百姓对他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是有疑虑的。那么至于说刚刚这个严教授讲的，中共有很有弹性啊，很有政策啊，但是连民进党的主要的开明人都说，我不冻毒化，我第一步都谈不到，这是民党自己的学者这么认为的，何况大陆马上发言了，所以说他们要合作其实还有好长的路要走，不止一里路。
好的，针对这个话题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听众，不过我想先问看博弈有没有补充话题要请教两位来宾，很快的，然后我们再来接听电话。博弈。
嗯，好的。那么很快请教这个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刚刚这个两位都提到，就是这个这个陈昭南委员提出的这个冻毒，他认为是执政的最后一里路，但是显然蔡主席不这么认为啊。那么刚刚这个邬教授也提到，就其实年底的选举，似乎蔡主席认为说可以关系这个民共之间的交流，您怎么看？
我是觉得说，台湾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包括像民进党曾经执政过。实际上毒的问题不存在，我们一直遵守的中华民国宪法在推动，包括蔡英文主席他也提到说，我们是以这个台湾前途决议为依归，台湾前途决议里面可能清楚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依宪法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所以这跟所谓的台独党纲里面的什么台湾共和国那根本不相干，所以根本没有 动不动读的问题，所以这些人提出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也就是说会让两岸本来民共交流的已经很顺了，因为很多东西是不能去细究的，因为如果细究坦白讲中国现在也设了很多的这个障碍，包括像我刚刚讲的国共之间都已经谈到一个中国框架了还是进不去啊，所以很多问题是不能细究的，所以现在在这个在提出所谓的冻毒案实际上是让很多问题更变得更复杂，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认为说如果北京的高层会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问题，他绝对不会被拘泥在这个小议题上，我觉得那没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说双方如何去对待如何去行为那比较重要，而不是在去这些知识节的这些语言游戏上，那个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也可以反问中国，那你的一个中国是什么，你再细究下去根本也走不动，所以我认为那个在政治处理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好，谢谢严教授。那么也简单请教一下在华府的乌合宜博士，您认为从这个太阳花学运到张志军来台可能受到一些阻力，是不是象征的两岸关系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
好，我很了解也很理解这个严教授的一个苦心了哈，他说这是自危末节，但是台处长刚是民进党要遵从的一个党纲哈，这不是细微末节，所以为什么他的学者要提议要把这个至少台长啊冻结起来，要做台湾决议文朝这个方向走，所以这个不是在很多也许严教授认为这个是很轻松自微末节了，但在大陆看法呢，你台独长纲不动的话我没有办法跟你再进一步交谈，所以这个个人的看法不同了，我很了解严教授苦心了。那么在这个整个来讲台独不可能产生，但是呢不可能成立台湾共和国，但是呢他民进党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台独党纲动下来啊，这是将来要看大民进党的明智决定，如果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他很高兴，你尽量不要动嘛，你不动的话我2016当选比较有希望嘛，所以国民党也不希望你动啊，希望你跟大陆交恶，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情况，这个小三角啊这个北京民进党国民党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对大陆要把它示好，但是民进党跟国民党我跟严教授同样一个概念，就是说那民进党国民党共识还没办法建立起来，这是很可惜的。
等你
马上接听电话，黑龙江的顾先生等很久了，顾先生您好请讲。黑龙江的顾先生怎么说？
我觉得乌合宜博士和蓝营这群人呢真的很愚蠢又短视，我告诉你中华民国站在悬崖边上了，下一步就是粉身碎骨，宁愿粉身碎骨也不愿意和拉大陆的元首，我告诉你如果有 APEC 有西马会，下一步这个次那个西蔡会怎么办？我说你们这是短视啊。
好的，谢谢。
你们愚蠢还短视。
黑龙江的傅先生谢谢您发表的意见。桃园的陈先生请说。桃园陈先生在
严建发先生对日本非常美化，主因是因为他的祖先有50年是日本人，跟着日本侵略中国侵略世界，所以当大家仇日的时候针对着他也是非常难堪。至于说是民主，那是在1949年民国38年中华民国就开始实施选举，所以如果你所谓选举是民主是选举的话，不是1980年也更不是民进党做成的，这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就有的。至于天然成分，蔡英文的蔡跟严建发的严跟他们流的血都是中国的天然成分。
好的，谢谢桃园的陈先生，谢谢您。浙江的于先生您好，不好意思打断我们，今天时间真的很紧凑啊。那个浙江的于先生您好，在线上了，请抓紧时间。于先生请讲。
好，吴教授好。今乐香港，民乐台湾，一个连公民的提名都不能够接受的，你想象将来的可怕的下场。
好的，谢谢浙江的于先生。台北黄先生抓紧时间发表意见。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台独是没有出路了，但是要想一想，日本统治台湾50年，国民党统治台湾60年，那两边的印象是怎么样？现在 本来就是说应该团要统一，但是就是被国民党打坏了这个印象，所以就对大陆才格格不入吧。
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生，请杨来宾简单的来给我们回应跟总结。不合一博士，
好的，我总结的话，我还是强调马习会希望习近平一年之间能够
转变他的
整个豁然开朗哈。马军在 APEC 前两天到南京，就到中山陵，那么这召集台商，第二天到北京大学演讲，下午5点跟习近平开会。第一个结束敌对状态，第二个宣布在一中的框架架构之下，那么能够进入和平发展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希望大陆的这个执政当局能够非常慎重、非常宽容大量的考量这件事情，这个可以带来整个两岸的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谢谢吴和一博士，严建发教授。
是我刚听到桃园陈先生的这论述，我非常遗憾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尤其是这一代，我们觉得说对台湾来说，我们不是以日本人或中国人去分界，而是我们要的是民主、自由、和平啊，这些基本的这些普世价值理念，来作为我们去跟别人交往界定的一个标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在谈一些旧时代这种民族主义，我认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至少对我而言。好，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也非常的感谢您啊！没有接到电话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请您在后续继续锁定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同时也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梅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义博士，以及在台北的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严建发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式。
好了，今晚海峡论坛我们最后一个刚刚讨论的话题呢，谈到了台湾年轻人的台湾认同和台湾意识。那么究竟是否等不等于支持台独呢？事实上，自从太阳花学运以来，各界都非常的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么究竟台湾新一代的年轻人的想法会如何的影响两岸关系？海峡论坛将制作一系列的专题片，为您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敬请期待。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